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翰书第四章第五节哈，我们也是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神差遣耶稣来做的工作是把我们拯救出来。这里用了一个我们比较熟悉但是也很陌生的字，就是不是用拯救出来，是用赎出来哈，把我们赎出来，把我们拯救出来，简单的说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，让我们不再在罪恶的权势中生活，把我们从罪恶的刑罚中救出来，叫我们不再恐惧害怕，把我们从撒旦的网罗下救出来，叫我们不做撒旦的奴仆，不被他威胁，把我们从死亡的阴影中救出来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但这一切都是其实把我们从神的震怒、神的咒诅中救出来。用赎那个字是表示付上了代价，而他这里把所说的一切刚刚我们讲的都没有讲，他说把律法下的人救出来，就是说不管在撒旦、在罪恶权势、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律法都是神要表达他愤怒、撒旦要引诱我们的一个工具哈。那不是律法不好哈，把我们从律法底下救出来，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相对说我们不再是奴隶了。好，那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再想一下了哈。好，我们原来譬如说我们原来在水深火热之中吃香蕉皮，然后共产党把我们救出来，让我们物质生活好一点嘛。我们原来在监狱里面被锁链捆绑，那么现在被打破牢房救出来，不再被锁链捆绑。我们原来被精神病挟制的很厉害，现在吃了某个药可以好了。我们原来被轮椅侠子林恩派的人按手让我们好起来了，就是你从一个东西救出来，然后下面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，这我们也得想一下，不要只想到说我们从罪恶里出来，那干嘛呢？我们从罪恶里出来到哪里去呢？要做什么呢？那我们从律法底下出来要做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再去想想他前面举的例子，从律法下出来就表示我们可以自主了，或相对的自主，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不会管钱的人，然后老师要教你，你先拿十块钱去买东西，买一个七块钱的要找回三块钱，带的是什么东西，要讲一动做一动，小孩子就是这样。现在你或者奴隶就是这样，或者是跟奴隶类似的小孩子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是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看起来也有一点保罗讲了半天都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儿子的名分，只是我们这儿子跟奴隶一样，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把救恩的几个层面讲出来。我们不仅不再是奴隶，而且是儿子，不仅是儿子，而且不是那个小儿子，我不是说浪子比喻那个小儿子，而是他前面讲的孩童，我们不再是孩童了。这里就把一个人的得救和一个人的成长的生活放在一起了。基督徒不是得救，基督徒不是得救而已，我们的得救里面应该也包括我们，我这样说了，我们得自由。好，我们得自由就是我们出去买东西不必一个人陪着我们，哎，人十块钱买七块钱东西要找三块钱，就是各位小孩子的特点，不管父母怎么爱他，就是他没有判断，没有做决定的能力，看守他的就是一个律法啊。这我可以举例子了哈。其实这种例子都是我们看，在办公室里我们带小朋友的时候，就是你跟小朋友讲的很少说跑啊跑啊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我们很少听到跟小孩讲这种话，说哦这个不可以摸，那个不可以碰，因为他们不太知道分寸。他们不知道楼梯、电线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危险，然后也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那个不要过去，他就很想过去。就小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一大堆的律法， 不管我们用什么样柔和的方式来表达，就是一大堆律法，有的时候是讲出来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让他碰到那些我们不让他碰到的东西。小孩子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可爱，很被保护，但是没有自由，因为他不会自主，他不会思想。那这个其实跟得救不得救也是有关系的，就是保罗把这两个讲在一起了。那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这是编出来的吧。以前住在华神的时候，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很小，我忘记六岁七岁吧，那个时候差不多，那个时候更大一点或小一点我忘记了，反正减少父母的辛苦嘛。就我们楼下华神再过一个巷子，大概走路三到五分钟有个面包店，就请他们下去，然后走左转，然后走大概30秒钟，过一个巷子就到一个面包店买第二天早上面包，哥哥弟弟一起去买，就试试看他们可不可以买，当然带他们去买一次，买了给他们多少钱去买。只有一件事情，就过那个巷子还是要小心点，那就有一条律法给他们，有车来的时候不要过巷子，这是我编出来的。就他们去买了就没有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就下去看，原来他们站在巷子口吵架了。有车来的时候就不要过去，各位这很简单嘛，你跟小孩讲过巷子马路如活口，有车就不要过去，你对再小孩你根本不会吩咐这句话，你就牵着他走。但当他可以学习过马路或过巷子的时候，有车来的时候不可以走。但是各位，你有这条律法够吗？有车来的时候，那哥哥和弟弟就吵起来，哥哥说我们可以过，弟弟说有车来，可那车可能100公尺以外，在巷子里实在可以过，好我就去说，好车子在100公尺之外的你就可以过去，车子在100公尺之内你就不可以过去。啊，第二天又他们没回来，为什么？有个车在10公尺之内正在倒车，有车来就不可以过，10公尺之内也不可以，可那个速度很慢，你是可以过的，所以我要再加一条律法了。不是看距离，要看它的速度，时速多少多少你就可以过，时速多少多少就不可以过。各位，我举这个例子就是，如果小孩子不能判断，你给他1万条律法他还是过不了巷子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过，是因为他不会判断。他那么假定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电脑，我觉得教会有的时候就希望把人变成电脑，假定我们有个最好的电脑，我们输出一条的规矩让他能反应，让他能够判断，而且判断比我们对多了，什么时候可以过，什么时候他不只是可以过马路，他开飞机都可以。电脑你有一兆条的那个各种的程式输进去，然后他的每秒钟可以运算几百兆次，然后所以他反应很快。各位，那个对基督徒来讲，那仍然不是自由，那甚至没有生命，他不会思想。就是你只要在他那个城市之外有一条，假是最简单的，他也不会做，飞机会撞掉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在教会，对不起啊，我说我们教的就是怎么样给他10001条律法，让他很安全。那个人不会叫他去思想，不会叫他去爱，不会叫他运用神的话，就是规矩，就是他变成一个电脑，很精准的计算这种时候要做什么。譬如说夫妻关系，律法是需要的哈，迅猛的师傅，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成熟。有一天太太问先生，你爱我不爱我？先生，爱我不爱我？爱你不爱你啊？哎呦，我们是信友堂的会友，信友堂每句话都要根据圣经，我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或者我们都要问牧师，就去问牧师，就笨蛋了，太太爱不问爱不爱，当说爱嘛。然后第二天找到答案，就跟太太还很生气的时候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为什么爱我？因为谢牧师说我要爱你，我要爱太太。哇，当然又很愤怒了。各位，我们爱太太理由是圣经上教你的，谢牧师教你的，老师教你的。各位，你做妻子，你希望太先生给你答案是什么？你希望他心里能够爱你，不是一条一条的规矩。各位请注意，我没有说规矩不好，但是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为这条规矩叫我这样做，所以我这样做， 好像没有经过我这个人的思想一样，那就是奴仆孩童。那么一个最安全做好，我们当然就是给律法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需要律法，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还是需要律法，因为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是奴仆是孩童。但是我们的方向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熟，我们能够思考，这里也不是人变一个独立自主的人，或者说不需要上帝，刚好相反，我们一切能，我们能爱太太，就是你太太最喜欢听到答案的、就是、啊，我就是爱你了，不管什么理由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牧师，也没有圣经，我还是爱你。当然，我们的答案还是说我爱你，当然我也可以讲很多错误答案，我爱你，因为这样才能给我一个牧师好的形象传出去才好。我爱你，这样你爸知道了，他会，你爸是公司董事长，这样他会下次总经理人选就是我，就是这些都叫做康德讲他律，我们不是自己去做的。康德希望人能够用自己实践理性来做，那也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。我们爱啊，非常简单，神先爱我们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所以你的生活道德伦理是跟你的救恩连在一起。如果你没有领受上帝的爱，你就不会去爱人，还有公义、和平、正直等等都是这样。这是加拉太书在这里讲的，让我们成为儿子，让我们不再在律法，这里的律法就是说那个就是不经过思想的，他这样说我就这样做。很多时候有人以为基督教就是这样，我承认我们会碰到一些很困难的问题，但我觉得也并不困难啊。圣经总是叫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切我们的智慧、思想、爱是必须全然顺服上帝而有的。那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人间看过很错误的，就是这个权威怎么讲你就怎么听就对了。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这个危险，很多人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说，信耶稣就不要有理性，就是上面怎么吩咐一句就是一句。其实我们讲因信称义，我们就不是这样讲，我们不是照着律法工作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想的。亚伯拉罕爱儿子天经地义，可是上帝叫他杀儿子他就要杀。好像基督徒的伦理就是那种绝对专制的律法，讲一句做一句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亚伯拉罕杀儿子不是遵守律法，各位你应该知道，亚伯拉罕杀儿子是出于信心，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哈。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所有的前提都是这个。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因着圣灵在我们工作，我们知道有位全能慈爱的上帝爱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我们所有的伦理、生活、思维都从这里出来的，包括爱妻子，包括主持正义。这是耶稣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，先说从律法里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在其他地方说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善用律法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第六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这个有的时候哈，在念神学的时候，头脑要，我觉得要灵活一点哈。我们是成为了儿子才有圣灵在里面吗？还是我们先有圣灵给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子？这圣经的根据都有哈。我其实不需要提这，我在提正面的。他说你们为儿子，就是说我们已经被救赎出来了，神就差他的灵，这好像比较是我们一般人的经验。其实我们应该觉得是一起发生的，就是人成为了神的儿女，然后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让那些基督徒复兴啊。其实这里所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话，我们就一定有神的灵，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心。这我也很希望灵恩派弟兄姐妹多看到这一句话，我觉得这个是布道会培灵会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的。神的灵，神儿子的灵，他没有说圣灵，说儿子灵，因为这里重点在讲儿子。神儿子的灵，他把儿子灵放进去，儿子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有不只是儿子的身份，我们有儿子的心了。所以我都觉得有点像马拉基书讲的，到末后日子， 我要叫为父的心归向儿子。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儿子的灵，我们没有儿子的心，我们对天父是像浪子一样，我们不想做他的儿子，我们根本不想。但是一个基督徒也常常就是悖逆，我们不想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没有那个儿子顺服听话可爱成长的灵，我们有逆子的灵。现在神把儿子的灵放在我们心里。哎呦，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很兴奋一件事情，就是小孩子会叫爸妈，那个是一个生理，或者那是一个生理的成熟就会了，然后经过一些，反正他就会发这个音，舌头就会发这个音。我们要叫世人，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所生的，理所当然是上帝儿女的，叫一句爸是很难的。我们的悖逆是非常非常深的，我们叫不了天父，然后我们叫一大堆偶像是父王，所以这句话其实很动人，我们叫他父。那保罗说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想法，加拉太人呢、啊？如果你是一个奴隶，你不会叫你主人叫爸爸的，你会挨一顿鞭打，你什么东西叫我爸爸？那我们今天刚好相反，我们是奴隶，居然不敢叫爱我们的上帝为爸爸，这个福气给我们不能做，不能叫，这是要神的灵。那这我们也不必讲到说不信主的人了，恐怕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有这个问题。各位，我们真的要祷告叫天父是不爸爸哈，我看很难呢。我看我们祷告好像念经一样，我们不太觉得我们是很，好像戴牧师有提到嘛哈，好像我们不是一个跟一个很慈爱很真实的父亲讲话，就这里面呢有仇恨。我想芬兰不会介意啊，芬兰讲过这样的话，他恨他生命里面身体里流了他爸爸的血，他叫不出这句话来。那用这个来讲的话，整个世人因为罪恶，我们对天父是喊不出爸爸这句话。当爸爸这句话所表达的非常多，那这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会听到的，只是他不用这句话来表达，比如说啊，我不觉得上帝爱我，上帝在哪里啊，或谢牧师这样讲啊，我已经非常努力的想要了，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叫不了阿巴父的啊。这阿巴父包括肯定他对你的慈爱、创造、权威，以及他为你所预备的产业。嗯，这基督徒就算相信得救，恐怕相信神给我们那么丰富，好像王永庆的儿子知道哦，老爸给了我很多东西，不必再打官司，那么快乐。我看我们也没有啊，这需要圣灵。第七节，可见得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，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哈、啊。儿子后嗣应该没有什么差别，我想他这个跟前面来讲的话，就是你是儿子，但是你就能够管理，就能承受产业了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将来在新天新地，对。但是保罗的意思应该是现在就有，因为加拉太人现在又回去做奴隶了。你真是觉得一个人做了儿子，甚至可以开始管理全业的全地的产业，居然要回去做奴隶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们不凭着信心，要凭着律法来生活的时候，那又是一个奴隶了，讲一动做一动，不为思想，没有爱，没有感情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